都有释迦牟尼佛现的这个法，这个现的这个身相啊，而且呢，演说佛子诸功德，他演说了作为一个佛弟子应该去行持的种种的功德，能入菩提之妙道，他就是让我们能够入于菩提智慧的最微妙的一条捷径。劫海修行无厌倦，令苦众生得解脱，在这一个不断的啊投注于这一个现象世界的这个劫海啊啊，因为有佛这样说，有佛透过这个法界感染了我，现在在这个劫海里头修行，我都不会厌倦了。为什么？学完了佛，要学佛就已经领会到说，原来我要来修的就是用我现在这副德性这副样子来修，我不可能用别的样子来修。甚至于我们也是在这个地方现这个相，问题是我是不是有自在，我是不是不再执着，是不是？现在他们已经都能了解了，所以劫海修行无厌倦，令苦众生得解脱，每一位众生都在这个地方得到解脱。心无下劣即劳疲，佛子善入十方便。每一个人这个时候，每一个心就因为这个佛所讲的原因，所讲的这个妙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在那里知道，我们看到了自己永恒的慧命。我们也知道今天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东西只不过是我们像一场梦幻，像一趟旅行，像一场戏啊，像一个投影。这一段时间我只是在这个地方，但我也知道我来演的正是我这个角色，我来这里的正是我现在正是我要来这里的目的。所以你还会不喜欢你自己吗？你还有可以有这个权利可以不喜欢你自己吗？你只要一开始不喜欢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已经没有用你自己现的相去修行了。所以所有我们所遭遇到的东西，对我们来讲它都是一个智慧。所有我们碰到的种种的痛苦，其实正是我们这一次来人生来这里来这一趟我们要去面对的。那所以当我们能够一开始领略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令苦众生就得解脱了。心无下劣啊及劳疲，这里面你就再也不会去感觉到你是下劣的，你比别人地位低，你待遇比别人少，你长得没有人家漂亮庄严，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没有这个下劣，也不为这些事情感觉到疲劳厌倦了。现代的人忧郁症会这么多，你想他为的是什么？就是他就是倒悬，把这个有这个阶段这个东西把它当终极，然后把死亡当作是以后的那个所谓慧命的部分啊，我们把它当成是不得已的暂时，这已经颠倒一次。然后每一个人都在学习的挑剔自己，不喜欢自己。但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的观念都没有挑剔自己的那种语言，我们家没有。我觉得我所接触的长辈里头也好像也我的老师里头也没有这样子挑剔那么多人的自己的缺点的这种。只有一个老师我记忆很深，他骂我们班上的一个女生，他把她骂的我听起来都觉得很过分。他本来是骂他不用功，然后又讲他长得太矮，然后就又跟他讲说你又不用功啊，你父母亲不在，你老爸老母给你活着学费啊，你都没学费啊。我觉得这样子，我听完了我都觉得这样子的语言是好像会增加一个人不满意自己。其实书读不好还是要喜欢自己才可以呢。如果书读不好已经是很吃亏了，再来一个不喜欢自己，不是撩过快捷那大料啊。所以 我们个子长得矮，我们已经吃一点不方便的亏了，然后又每天又愁眉苦脸，讲着自己这个长得矮啦，或者自己有什么缺陷啦，啊，这样会怎么样？会活不下去耶。那所以那些又遇到说会活不下去的人，通常到最后都会很绝望，他很想变成那个样子，可是他就无论如何变不成那个样子，所以他讨厌现在这个样子。可是你要知道，你来正是要来喜欢这个样子，好好的生活就是这样，不是喜欢这个样子，是要用这个样子来好好的欢喜生活，叫法喜充满，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文字里头看得很清楚了，所以佛子善入十方便了，近诸劫海修方便啊，无量无边无有余啊，你所有一节一节用这种方便，一节一节来，无论你的环境遭遇状况如何，但是你都愿意这样子，那么到最后你心里面因为没有攀缘，没有那些执着，所以就无量无边无有余，你就不会再有余了，就不会变成有漏法了啊。所以一切法门无不入，而恒说皮性啊，这个极灭，就是所有的一切法门无不入。现在你的遭遇正是你的法门，你的每一天的遭遇正是你每一天的法门，就是这样，每一个法门没有不入的啊。恒说皮性极灭，我们知道它的本性是如此的清净，它本身就是涅槃的。三世诸佛所有愿，一切修至悉念尽，三世诸佛所教给我们的啊，那么这些来这里共襄盛举的十方的菩萨，那些菩萨是三世诸佛他们都礼敬过的，所以现在谈到三世诸佛所有愿，他所叮嘱的啊，这个佛的愿都是要愿众生得度的，而不会像我们人家问说你有什么愿，你生日的时候你许个愿，你许的都是啊，你让我得到什么好处啊，啊，长命百岁啊，或者什么。但是佛的愿不是，佛的愿当然就是要大家能够尽日法喜，那么这个早早得度。所以三世诸佛所有愿的一切修至悉念见，我所有啊，这个所有的修行啊，所有的对治，那么通通都要都念尽，都把它都能够做得到。那么我请问，要让自己的修行做到悉念尽，多么不容易？可是问题说来也是简单，简单到什么？简单到说，我所遭遇到的东西，我自己现在所显现的我的这个人生，我现在就是这样，我一切现成的去努力，我也就会变得真正活在当下，活在法喜之中，所以他也就没有缺憾，也没有不足的地方，所以什么东西都修治好了。所以修治并不是要一件一件哈，像记账簿一样一条一条记，啊，这条没有做对啊，无这条嘛，啊，这条没做，我今天又很烦恼啊，这样不，这种修行是累赘啊，这种修行很痛苦啊，不是这样子的，它就是你很自然在这个地方就起方便就转了，即以啊利益诸众生而为自喜。行清净业，你的一生都是做的事情，我能够啊多做利他主义，我愿意啊利众生，但是这些利众生最后都成为清净业，都是我自己清净自己的清净业。各位，利益众生哈，这件事情实在是 很重要的事情。老师讲这个利益众生哈，不是讲说我利益多少，你就有多少福报回来，好像哈专门在上算这个成本会计一样啊，我不是这个样子。我跟各位讲哈，利益众生这件事情，我们应该了解，一个人如果自我中心跟自我延伸这两个之间差别是很大的。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就怎么想都想到了我自己，在心理学里头，我们称他叫做 ego center。一个 ego center 的人就不会想到利益别人，只想到自己。只要我来赢得好，只要我来提到得好，只要我来占可以占有就好，我想赢就好，我想能够得到什么就好。这个 ego center， 我只想到我自己。可是我们讲利益众生的时候，他不是，他是觉得问题不在这里，是这个事情该这么做才是利益众生的。我不是想我自己，也不是想我占有，也不是想我的名声，该这么做的，他就会去做。啊，那是这两个最大的不同。我们刚刚讲说，一个只想到自己的人，叫做自我中心，叫做 ego center。可是，如果我们在心理学里说利他主义的人，他叫做 ego extension， 就是我这个我呢是可以往外延伸的。什么叫我可以往外延伸呢？就是将心比心，我从我的心延伸到别人的身上去，啊，去了解别人啊，别人的需要，了解别人的想法，那个心是宽大的。所以是往外延伸的，一个是往外积起来的，它会积很多的业，也会积很多的业障；一个是往外延伸的，它产生啊对外，它的我会越来我相我执会越来越少，它就是清净的。所以利益诸众生而为自行清净业，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啊选其中前面那一段，你后面还有你自己啊再去读啊。那么我们，请大家再去注意一个现象啊，就是说一个人啊倾向于利他主义的那样子的人啊，那些人他们的缘是不是比较好？对，利他主义的人他的缘会来越会好。但是操纵主义的人，利己而操纵主义的人，他的缘好不好？有，他只有一段时间缘就会用光。利他主义的人呢，他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说我跟你无缘，我还是对你那样子的慈悲，我不因为跟你有缘无缘才来决定我的慈悲，我的慈悲是我到了我应该怎么做我就应该怎么做，那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其实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样子的一种胸襟啊，也正是这个华严经的很重要的一个，它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法义。那么在最近的很多呀一些研究报告上哈，那么我看呢，这个好多研究报告呢提到，就是说他们追踪哈都是二十几万个人或整个社区这样子去做追踪的，一追踪都是追踪一二十年哈，去看那些比较愿意做利他主义的那些人啊，他们的不只是他们感觉到生活的品质比较好，而且他们因为生活的品质比较好起来，而且他们得慢性病啊的可能性啊，就是被慢性病折腾的这种百分比，它相对的比平均一般的人啊要少，而且这个就同一个年龄层里头去算那个死亡率的话，那他们的死亡率也显然低得很多啊。那么那些人的这个健康的情形也维护的比较好，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用一种科学的角度去看的话，研究出来的结果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了解一种现象，就是说，这个人愿意啊去做一点啊利益诸众生的事情啊，这些会使一个人不会把自己绑得太死啊，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古代的人他常常会这么说，甚至于这个净空老和尚有时候也会这么说，他说你失掉的那些东西，你布施给出去的那些东西，其实给了就放下了，给了就放下了，或者你失掉的东西失掉了就放下了，你把它想着它总是有别人用嘛，也在别人那里用，你就没有那一份那么那种憎恨在你的心里头。我觉得他讲的这个部分也讲得蛮心理学的啊，所以大家知道这十方菩萨赞叹，然后一个菩萨一个菩萨继续赞叹。那我们来看，就在这十方菩萨啊要赞叹的这个赞叹完了以后，这个佛呢在听完了赞叹以后，哎，现在只有这一品经是两次放光。所以注意啊，所以佛的放光并不是电来了才放光，不电来了电就不放光，你这个就我们了解他的放光的意思就变得很重要。所以这个我跟佛学院的同学就讲说，你要写论文你怎么会愁没有论文可以写呢？你就写华严经中佛放光的研究，它就是很有意思，而且每一次的放光它的含义是什么东西啊，你把它这个列表先把它对照，然后去了解，然后把它，那你就可以写一篇论文，那篇论文写的话啊也是一样会大大放光啊。但是绝对不是放电灯光的光，就是也不是太阳光的光，大家了解它的意思。你看哈，佛这个时候眉间放光，为什么眉间放光呢？因为他这个表现他的一个祥瑞跟小愿，表现他的智慧。你看啊，欲令一切菩萨大众得于如来无边境界神通力故，眉间放光，此光明一切菩萨自光明普照耀十方丈。也就是说，这个眉间当时有在那里，所以古人这么讲说佛是男子啊，就佛那个时候，你能在那个时候，你能在那里，那你只要被他照了一个光就够了，真的佛是男子。但是说真的，有时候你们去亲近啊大师，师父净空法师回来了，如果什么时候回来了，你们亲近他，看看他，这也是哦，你得有机会到慈济，你去看看啊，这个正言法师也是让他普照一下。你也可以到佛光山去看看星云法师，你也可以去看看这个圣严法师。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有很多的师父哈，有的师父不一一列举了，有的师父他们修行解行很好的，你就是去。你只有看着他的行持就够了，就够了。所以就是因为那一刹那之间，你跟他只是看到他跟他谈话之间，你那个时候自己就觉得好像自己有了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而你有同时也有心领神会之感，那就是了。所以不见得一定从了那个地方，所以你念佛的时候，亲近念佛的时候，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功德呢？一样，你亲近念佛的时候，念一念，智慧就来，一样的。这个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老太婆的法门，就是念佛，是老太婆在念，老先生在念，然后他也没有，他也不识字，他就念，你不要小看他，他只是一天省下一点点钱，一天只是一个月只省一点点钱，我这100块钱就是要做什么用的，就这样去做一点利益众生的事情，他也不识字，也没几个钱，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他内心里头却慢慢慢慢突然间光亮起来了。这很多，所以每一个法门都是有道理的。他就是这样，他说我那个时候去哪里听经，现在听也听不懂，我只有这样。可是他越练越好。有时候我也看到我们家也有一位菩萨很好玩，他最近跟我说现在这个麻烦了。我说怎么样麻烦了？他说我本来不会读金刚经，也不会读弥陀经，因为他不识字，没有读书嘛。但是后来呢，他会读诵，会背。那我说你现在还不会背吗？他说还会，可是现在老了，有时记不起来。我说记不起来，到最后通通都到佛号里头去就好了。我说佛号不会忘掉吧？他说好在佛号不会忘记。我说对，就把所有的东西最后都要摄受到你的符号里头去，你那些东西都在的，那个智慧都在的。你有时候你送一送，好像送到那个地方接不下去，没有关系，就跳过去吧。为什么？因为法义不缺，你的智慧不缺，你得到的那个照耀不缺，是这样子哦。所以现在佛呢，每一间放光那么此光呢，明一切菩萨智光，明普照耀十方丈。那么这个时候，就在这个他的每一间放光，这个每一间放光表出他的祥瑞，表现他的智慧，在每一间之间放光。其实应该讲，这个地方所传递的东西是领悟的部分，是领悟的部分。是从眉间放光，是领悟的部分。那么就在这个领悟之间，就在这一个顿悟之间，你看现大莲华表佛华严。现在我以前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佛经里头有关于花的事情，你看你有多少，你想想看，不是只有拈花微笑而已，是到处都是华，妙法莲华经那也是华，华严经也是华，全部都是华。以前有一位菩萨，他这个来跟我谈，他说他要做一个佛像那么要这个到这个蓝恒的地方，那么这个在六龟再进去一点的地方，那地方还算六龟，你只要往蓝恒的路子走，你就可以在路上看到那个铜的那个铜像，很庄严。他做那个佛像，那他问我说这周边这个附近这个腹地要怎么样才好？我跟他想一想，我拿了他的那整个的地方的人看一看，我跟他说花，种各种不同的花，但是并不是没什么道理，要有道理。就是生命世界就像花，佛华严就是用这个花来表示佛的法跟道理。每一个人他的人生到最后，每一个众生都要开启这个花，结他的果，结他的正果，而且有无量无边不同的花。你去试试看，如果你可以在那个地方以花做主体，以花树做主体做起来。他又问我说你还有没有什么对这个你还有没有什么建议？我说建议是这样，我去看过一个花的世界，很美，那就是在加拿大，那个地方你去在维多利亚岛上，那个花园叫布恰布恰，这个 garden 很漂亮，你去考察考察。 而且人家那个地方本来是一个矿坑，是一个矿区，是啊，这个矿的经营人啊，这个老板挖那个矿，他的太太看到他挖了这样子千疮百孔，这样子对大地啊，是不是可以把它美化补偿补偿？结果就那个地方就变成花，坑坑洞洞的地方变成水池，就会了就弄出很多这个而且种了很多的花，很美。那其实各位，现大莲华，表佛华严，其实表的是表生命，就是这个生命之华。好，那么这生命之华呢，那么儿时呢，佛前啊，我们引他的经文，那么有大莲华忽然出现，其华具有十种庄严，然后等等等等等，有各种不同的庄严，你自己去查啊。那么在一念中呢，示现无边啊，那么诸佛神变，就是十方来的佛都在那里变出各种神变。我请问，我们如果现在啊，每一个人都去随便到花店里头，都给你一朵花，每一个人拿的花都不一样。那你好好看这阵花，你仔细把它看清楚，这个花的从花托开始啊，上来的花瓣看到了大蕊小蕊，然后你再看到那整个的花柄，你把它拿来看的时候，你看它有多少神变，那里面的染色体，那里面的基因，那里面的活跃，你知道它有多少神变。我也请各位注意，你自己的身体里头也是一种神变。哎呀，我有时候这个没想到说，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头，能够读到有一些新的科学的研究，也实在是很好。尤其是跟我比较有一点关系的，那人的身体里头，任何一些化学物质，只是稍稍做一点改变，你的心情就改变，你的行为就改变。你看，那不是神变叫什么？当然也有可能变鬼变，是不是？你愤怒了、敌意了，也使它改变。它也会产生一些这种这个邪魔外道的东西。什么叫邪魔？就是当我们用一种这个透过我们的烦恼心，透过贪嗔痴慢疑啊邪见所产生的那种冲突，其实那些东西对这个整个的人的一个变化啊，人生的变化，身体的变化都是很大的。那么他示现了这么多的神变，普能发出一切声音，就是在这只现一朵莲花，这个莲花里头其实有这么多无量的佛啊，在这个地方现神变呢，而且这个神变是什么？是如此的亮丽，如此的庄严呢，是不是？所以现在你想想看，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在讲堂这个地方，大家听了佛所说的啊，这个华严经啊，我们大家一起在这个地方分享这个佛华严的这个智慧的时候，那我们都有一种祥瑞，我们内心里都有一种平静，我们内心里头有一种无比的喜乐。其实那些喜乐并不是只有你我现在分享而已，当我们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的，不属于这个表象世界的，它一样有很多的都在这里，它通通都分享，同时也分享。而且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有佛的那一份啊，这个那一份所谓神变，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感觉到是一种啊，在读经的时候觉得无比的祥和，它就是这个样子啊。能演说一切菩萨所修行愿，他能够演说一切。所以各位，我也是这么想，因为我站在那个新店慈济医院的那个法堂上，那边我看着，我只想到这就是佛的庄严的神变。怎么神变？就是当这个神变，当这个力量到了圣严法师那边的时候，他起了这个 我们刚刚讲利益诸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慈悲心，然后就有这么多人通通都投入了，是不是？当然这是辛苦的，需要有很多的努力，需要花很多的心啊，不是，这本身就是一种修行，然后有这么多人投入那件事情，其实它就是法身来的力量，每一个投入的通通都有。所以有人告诉我，他说老师，我是不同的佛，我也读不懂经，我就来这里做义工。我说很好。我说，他说正言法师也跟他们讲说，你是如果不懂做就可以了，做了以后也会懂。不过我告诉你，你来这里听完了以后，你再去做会更有意思，而且会更持久。我希望你们会喜欢，就是这样。要做的也不只是这些，你不要小看在公园里头帮你扫地的那些人，也不要想那些进山活动的那些人拿了一个东西再弄一个那个竹钳子这样一路捡上去，你也不要小看他们，你也会觉得越来越有意思，而且你也会越来越觉得好像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的施的地方你看到了，你发现你在做了，所以你的我的执着就会松脱。就在这松脱的，我们会对生命世界有一次大的领悟。这个生命世界的一个大的领悟，不是因为你书读多，也不是你贡献事情多，它需要是一段时间，而且解跟行你同时去的时候会自然就会有。但是你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也比较能够领会，但是不闻法也是不行的，因为闻思修就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个在一念之间，一切啊，这个法音菩萨及世界为成数诸菩萨出现，又绕如来啊礼佛足矣。就在这个时候，因为出现了这个，这好像你会觉得像看电影、看卡通一样。现在突见这个莲，这个哈、啊，这么这样一朵这个表这个佛华严的这个花，是不是？这个花是那么的大，然后这个十方诸佛神变，可是一念之间却来了一个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的佛菩萨来了。这个菩萨是一切法圣音菩萨，他来了，以及更多其他的菩萨也都来了，围绕在佛，那么礼的佛，那么圣音菩萨呢坐莲华台，圣音菩萨就坐在莲华台上啊。那么这个莲华台是这个花有个台，他坐莲华台。那么诸菩萨坐莲华须，诸菩萨呢就坐这一个花的须啊。哦，你看他会坐在须上，奇妙吧？你有没有办法坐在花的那个须上呢？我，你一定很，这是神话，不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我很小就懂，不是后来才懂的。我小的时候到这么一点小大的到果园去工作，有时候看到那果园旁边的一些小花，有时候工作做累了躺在那个地方，我看着那个小花，我就觉得每一个小花像宫殿，而且我觉得在那个小花里头可以看到无量无边的美妙的世界，而且好像是非常非常美好的那个在那世界里头一样。这个事情是我很小就有的，就有这种感觉的。后来我在读佛经的时候，我就哦，原来这么熟悉，就是这样。那你要知道，那个虚上面一毛孔都可以容受三千大千世界，一个虚里头怎么不容不了它所有的这个不属于表象的啊，不属于现象的这个菩萨在那地方神变呢， 绝对没有问题，因为它不属于现象的世界啊。所以你要看到它的神圣，看到它的美，就是这个样子，它真的很美啊。那么诸菩萨做莲华须了生法界，其实他是在啊法界里头生大欢喜啊，入佛所行，他们都在佛的行持之中，智无智碍，他们的智慧没有任何的障碍，入不可测佛身海，他是入以不可思议也是不可测量的佛法的那一个毗卢性海，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所以集于众中呢，成佛为神而诵曰，就这一段话最美妙了。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众生前，随缘复感迷不周，而恒处此菩提座。这段话每一个人最好把它记起来，这一部分是常常在用的，常常哈在听的一个句意。所以以后呢，十方菩萨呢，那观察如来的所现的相，这个相有无相的，但是有相的，每一相都做了一些赞美。这个赞美，你看看我们在这里啊，举出选出几个，在这个地方都具足一切智，遍知一切法，一切国土中一切无不现，佛身即光明，色相不思议，众生信乐者啊，随应习令见。色相不思议是不是用我们的思现象界的东西来看来思议它的？它不是我们用现象界来可思议的。佛身常显现，法界习充满，无住已无去，处处皆见佛。佛随众生心，普现以其前，众生所见者皆是佛神力。毗卢遮那佛能转正法轮，法界诸国土啊，如云习周遍，一切诸法中诸门无有边，成就一切智，入于身法海，佛身不可取。不可取意思是不可执取的意思，无生无起作啊，也就是他不是造作来的，应物普现前，你他任何到对着任何众生，他在那个地方他自然就显现平等如虚空，他以平等，可是他并没有一个色相执着在这个色相里头。那么好，讲到这个地方来是赞美佛的现法身啊，这个化身啊，他的这个报身都谈了。那后面我们把它归纳起来，佛所谈的现象总归为十号。这十号是什么？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师、调意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各位，善事的意思呢，是善于入涅槃的意思，就是你他懂得怎么排遣我们的障碍。佛是很懂得排遣障碍的，我们是不是也要学这如来十号的法门？我们能够排遣我们的障碍，排遣我们的执着，那是善事。那么这个明行足呢，是指三明具足。哪三明呢？是宿命明、天眼明、漏尽明啊。宿命明你可以了解，就是他懂得，他知道明过去宿命的事情啊。天眼明呢，是他有天眼，他可以普知这个宇宙现在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那么漏尽明呢，就是他是无漏智的，就是哈、啊、他没有烦恼啊。那么这个再大的困境在他那里都不会产生烦恼。我们要让自己哈、啊、说让自己说都没有烦恼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学习，就是在烦恼中也能够啊让烦恼排解的快一点，那叫善事，是不是啊？那么这如来的十号其实都是我们修行所要的啊。我们要记得，我们修的是如来法，我们修的是我们供养诸佛。我们那么这个对于佛呢，那么请佛住世，这都是属于应供。 那么正遍知呢，就是四出世间法的功课啊的一些学问，多我们应该要多学。明行足，那就是只修三明啊，就是说的更明白一点，就是一个能明白事理的人哈、啊，是多么的重要啊。那么善事呢，就善于排解种种的障碍哈、啊，让内心里头可以进入平静沙昧。世间解对世间所有的一些事情，你能够啊善解人意，了解事理这些东西叫世间解。无上师是指佛是至高无上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法身也是至高无上的。调意丈夫是善于接引众生，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当自己的调意丈夫，总的调意丈夫能够懂得哈、啊、这个。接引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众生转世成智才可以啊，转动我们的业识成为智慧啊。那么天人师是天跟人的导师啊，那么佛世尊他是为世人所尊重的啊，那么的佛如来。我们今天呢这个讲你们的一品经到这里啊，这个圆满好。